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蟑螂》第43集。我想他大概爱上了吃鳗鱼，他们才九个人，爷爷说不能够这么多鳗鱼吃，我或许吃过一两条以那些可怜人为食的，那又怎样？反正我吃不出任何差别。没有差别，说得好啊。这句话听起来像什么东西的回声。你认为呢，霍勒？你认为鳗鱼吃了那些人吗？
哈利搔搔耳后，有些人说青鱼也会吃人肉，我不知道，他们大概都会咬一口吧，我想，我是说鱼。
哈利让他把酒喝完。
我在奥斯陆的同事刚刚跟你丈夫的商务律师谈过，奥勒松市的毕永哈尔代，你或许知道，一旦客户死亡，而且律师认为信息内容不会损害客户名誉，就可以解除为客户保密的义务。
我不知道。
好吧，毕永哈尔代什么都不想说，所以我同事打电话给阿特勒的哥哥，可惜也问不出什么。我同事提出某个假设的时候，他变得特别沉默。他假设阿特勒拥有的家族财产可能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多。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付不住75万克朗赌债的人不一定是穷人，但绝对不是在两亿家财中分到一大笔可以自由支配的人。
你从哪里？
我同事打电话给布伦勒于松市的商务登记处，拿到莫内斯家具公司的数据。记录在案的资金当然比较少，不过他发现中小企业股票行情表中有这家公司的名字，所以他打电话给一个经纪人，让他算出股票的价值。母公司莫内斯控股公司有四个股东，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个人都是莫内斯家具的董事。而且股权从老莫内斯手上转移到控股公司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申报出售股份的记录，所以除非你丈夫把他在控股公司的股份卖给兄弟姐妹，他应该至少有……
哈利瞄了一眼笔记本，上面一字一句写着他在电话中听到的内容。
5000万克朗。
你们很仔细吗？
我刚刚说的话，我自己连一半都不懂。我只知道意思是有人扣着你丈夫的钱，我想知道为什么。
谢尔达从杯口看着他，你真的想知道？
为什么不想？
我不确定派你来的人是不是想象过得深入打探大使的私生活。
我已经知道太多了，莫内斯太太。
你知道？
知道。
到底？
他停下来喝完他的梅宫米酒，服务生走过来斟酒，但他挥手让他走。
如果你也知道每个星期进本地布道会的教堂以及加入基督教民主党是莫内斯家族历史悠久的传统，剩下的你大概都懂了。
大概吧，可是你能告诉我的话我会很感谢。他微微颤抖起来，好像到现在才尝到米酒的辣味。
是阿特勒他父亲决定的，传出他成为党主席人选的风声时，阿特勒把真相跟他父亲说了。一星期以后，他父亲改了遗嘱，上面说阿特勒分到的家族财产会在他的名下，但是处置权转移给了鲁娜，会在鲁娜满23岁的时候生效。
在那之前谁有权动用？
没有人，就是说钱都留在家族企业里。
现在你丈夫去世了会怎么样？
现在
谢尔达说着，伸出一只手指绕着杯圆。
现在鲁娜会继承所有的钱，处置权转移到有亲权的人身上，直到他满23岁为止。
所以，如果我的理解没错，意思就是现在钱已经转出来了，随你支配。
看起来是，没错，到鲁娜23岁之前。
处置权到底可以带来什么？
谢尔达耸耸肩，我真的没多想，我前几天才刚知道，哈尔代告诉我的。
所以这一项把处置权转移给你的条款你本来不知道？
可能有人提过吧，
我签过一些文件，可是实在复杂的要命，你不觉得吗？反正我从来没注意过。
没有吗？哈利漫不经心地说。你不是说过土生土长的孙莫勒人？
他露出惨淡的笑容。我一直都不是个模范孙莫勒人。
哈利仔细看着他，他是不是在假装比实际情况醉得更厉害？他搔搔脖子。你跟严斯布雷克认识多久了？
我们睡在一起多久了？你要问的是这个吧？
这个也是。
那就把时间顺序排一排吧。我看看。
希尔达皱起眉头，斜眼看着天花板。他想用手托着下巴，可是手滑掉了，于是哈利知道自己错了，他是真的醉得一塌糊涂。
我们相识是在到曼谷以后两天，阿特勒的接风派对上。派对8点开始，所有挪威侨民都受邀参加，地点是大使官邸前面的花园。他在车库上我，应该是开场2-3个小时之后吧，我想。我说他上我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大概已经醉得太厉害，他几乎不需要我的配合或同意。不过下一次他就有了。还是再下一次，我忘了。反正几个回合之后我们彼此就熟起来了。你问的是这个吗？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继续交往，我们现在对彼此熟得很。这样够了吗，警察先生？
哈利被他惹恼了。或许是他故作无所谓、刻意自鄙的方式。总之，他这副模样，他也没有理由继续以礼相待。你说，你丈夫死亡那天，你人在家里，从傍晚5点到你听到死讯的这段时间，你确切的位置在哪里？
我不记得了。
他发出刺耳的笑声，像是乌鸦在宁静的森林里尖叫。哈利知道他们开始引人注目了，他一度差点从椅子上掉下去，幸好又坐稳了。蟑螂，作者尤奈斯伯，演播王二，由伯吉新梅出品，感谢您的收听。